mandarincorner.org.
Talking business. Six cultural aspects you must consider whe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中国啊，有句老话，商场如战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正如我们中国人想要与你们做生意，就必须要了解一下你们国家的文化和商务礼节。那同样的，当你们来到中国工作或做生意时，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意礼节和文化也会对你们很有帮助，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你们避免因文化差异而损失合作机会。那听到这里啊，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会想，那我又不打算去中国工作或做生意，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听这个视频了呢？其实也不是的，因为啊，今天我们将要讨论到的所有文化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商场，也同样适用于日常生活和交际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一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11年之久的汉语老师 Becky 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那下面我们就请 Becky 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Becky， 很高兴来到这里。
Becky， 你是哪里人？
我是广西桂林人。
哇，桂林好美啊，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哦。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你做对外汉语教学之前，有没有过其他的工作经验呢？
其实我做过挺多工作的。因为大学学的是旅游管理，所以我做了2年兼职导游。然后呢，毕业以后又在深圳的一个外贸平台公司工作了2年，然后才开始教对外汉语。然后教对外汉语过程中呢，我又跟我一些跟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学生一起去拜访了供应商，然后还参加了展会。对，
哇，去展会是去深圳那边的展会吗？
去了深圳，还有去了广州，去了上海。对，
哇，蛮多经验的嘛。
对，各行各业
都有
接触一点点。
蛮好。那今天 Becky 老师给大家来讲哪几个商务场合下他们需要注意的方面或者文化？
我今天就讲6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面子。
对，面子在中国是尤其的重要。
对，
那先请你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面子？
我们这里说的面子其实是一种心理，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通过向别人展示我们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房啊、车啊，或者包啊、表啊类似的资源，然后去从而得到对方的认可，然后满足自身的一些优越感。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自身的一种需求，因为可能我们中国文化甚至一些亚洲文化里面，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很多孩子是得不到父母的一些认可的，就是在打击文化下长大的。那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就得到社会或者其他人的认可。
你说到这个在打击下生活长大，我觉得还蛮真实的，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很习惯性的会给别人泼冷水。
对，
对吧？发现了吗？
但是我们不觉得，就是孩子不打不成才啊，还有什么
棍棒之下出孝子
啊。对，当然可能我们这一代在做父母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慢慢的改变，现在的可能80后或者是90后的父母很多都会去注意夸自己的孩子，但是在我们80后就是小的时候，其实是
90后也一样的。
对啊，你是90后
对
吧？我们真的很难去听到就是父母或者是老师的一些夸赞，
可能他们也不太擅长表达这方面的感情。
对，中国人其实很难的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这也是我们可能很长久的一些文化造成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或就是很真实的内心其实是想得到外面的人认可的。那怎么样去获得别人的认可呢？那我们很重要的一种途径就是展示自己的一些资源啊。比如说我去年买了个房子，我就见个人，可能有的人就见个人就说，其实是想告诉别人我有这个资源，然后可能我这么工作这么多年，然后这是对自己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认可。
那么中国人在商场或者是职场上一般会通过 什么样的行为或者你刚刚讲的资源展示来获得面子呢？
刚才我说了房子哈，但其实呢中国的很多的男人其实觉得房子没有车那么重要的。就拿我以前在深圳的一个同学来说，就是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钱，他一直想的就是我挣的第一笔钱要先
买
车。
租车可以开动，
对，房子可以开，对，车可以开出去啊，但房子我们开不出去嘛。
搬过去。
对啊，你也不能天天请人去家里面看，你看这是我的房子，不能这样吧。因为我这个男同学他是一个销售。
那太重要了。
对，真的太重要了，因为你开车出去然后别人就会看到啊，这个人买得起这个车，会去评价这个人他是的能力在那里，会去通过这个评价他的能力，这个对他自己也会有帮助。
可能都不仅仅是面子了。
对对对。
那除了买车还会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吗？
比如说对一些人的尊称，这些也是的，就是见面的时候就算你不是老板我也要叫你老板了。
对，黄总。
徐总徐总。
黄总厉害，黄总生意大。
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称呼其实我觉得现在在中国还是比较重要的。就像我以前在过一个，就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过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服装公司工作。那这个服装公司呢，那个经理当时他要找一个助理，他说他花了2个月才找到我。当时是我们部门有30多号人，算是一个大部门。这个部门的经理他其实他没有上过大学，所以我现在还那么认为，我觉得他心里是虚的。当然在服装行业的话，大家普遍的那种文化程度都不会很高，就是可能中学啊或者高中这样的，就是那个部门因为售后部门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文化。然后我认为这个经理他应该是有一点要面子或者虚荣心嘛，他当时花了2个月找到我，他的要求是英语6级、大学本科，就像这样的一些条件。但是我进去以后我发现他并没有给我去一些真的需要这些技能的工作。所以我其实就是个摆设。我其实就是个摆设，对。就是部门里有一些需要做决定的东西，那部门的同事都会直接找到他。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刚大学毕业，就是社交小白嘛，我并不是很了解这种规则，我其实不明白他会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那时候所有的发订单呢，就是我们给客户寄一些东西啊，他都要手写的那个就是那个快递单嘛。我觉得这样非常非常慢呀。
你以前本来就手写的吧？
不，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可以买一台打印机。当我第一次跟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我觉得可不可以买一台打印机，就是对着那个订单在上面打就好了，这样会快很多。因为我当时不明白，然后他可能我是当着别的同事吧，我已经忘了那个场景了，就提了这件事情，他当场就拒绝了。他说现在不行，我们不能买那么贵的东西。但是4个月以后他的确是买了一台这样的打印机。我当时问他，你上一次我跟你说你为什么
不买
了？
对呀、
他说当时时机还不成熟，他说现在成熟了。
4个月就成熟了。所以这里是不是我理解一下，他当时没有说买，因为是你提出来的。
对对。
然后后面他买呢，这个就成为了他的想法。
对，就是他的想法。而且你知道中国人就是有，我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人，我觉得现在在改进，但是可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会觉得加班就是向老板显示我是很努力勤奋的那种。所以他其实一个星期里面大概是有大半个星期都会到晚上9点钟这样才回去，而且也会拉上我。
那他加班是真的在工作吗？
没有，拉着我在那聊天。
所以好吧，那有什么意思呢？
显示他勤奋吧，我觉得勤奋是我们说的一个好的品质。我的一个美国的学生，他在美国一个很大的房地产公司工作，就是在中国这边的公司，在上海，他是部门的主管。他有很多中国的那些下属啊，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布置工作的时候，那些下属就是真的做不完，但是没有告诉他， 但是他真的非常不理解，你做不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告诉他，这是因为中国人很少当面拒绝，就算是拒绝也是委婉的，但是可能这一点外国人就很难去听明白。
假如说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做生意或者是工作，那他对这个文化理解不深，或者了解不多，那这会引起什么样的不好的后果吗？
我觉得理解是一方面啊，能接受是另一方面。他们会感，首先轻度的会感觉到不适。比如说如果中国人会夸一个外国人啊，你很有钱吧，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懂是在夸他们，可能他们会心里不舒服。可能更重的是，如果你不懂得怎么去给中国人面子，那你会错失一些机会。
这个是在商场上嘛，那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比如说在与朋友交往中，会不会也因为这个不理解这个文化而产生什么误解？
这个我还真有一个故事。
你有故事，来来来讲。
就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中国人，
嗯，
然后他有一次跟他的一个外国朋友出去吃饭，
嗯，
然后他就眼睁睁的看着坐在他对面那个外国人牙齿上有一颗韭菜。然后他就看了挺久，又觉得不好意思说，你知道中国人肯定是不好意思说的。然后呢，那个外国人他自己去厕所洗手间的时候照镜子发现自己牙齿上有一个韭菜，然后他回来很严肃的跟我这个朋友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不是朋友，他说是啊，你干嘛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你刚才有没有发现我牙齿上有一颗韭菜，他说知道啊，他说我不好意思说。然后他很严肃的说，下次如果你发现这种情况，如果你当我是朋友一定要告诉我。就是那个外国人要求这个中国人告诉他，但是你想想在中国这种情况，我
总觉得说了会让对方丢面丢面子，
我会照顾到你的面子，会觉得让你丢面子，所以面子它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得去掌握这个度。
同一种做法，
嗯，
对于这个人来说或者这一场合来说是适合的，
对，
但换了一个场合就不适合了，
对。第二个呢，我觉得是上下级关系，就是我在深圳其实在两家公司工作过，第一家就是这个服装公司，那每一个部门的经理不管他岁数是大是小都要对他叫哥或者什么哥什么姐啊，对他表示尊称，或者什么总什么总监都要非常明确的把他的级别给叫出来哈。后来我去了那个外贸平台公司，因为是一家外企嘛，所以人家就是从 CEO 到下面的普通员工大家统一都是用名字了，
用英文名，
用英文名，对。
我以前做过销售嘛，然后我当时在那家公司做的比较久，后面就来了很多新的销售，很多新的销售其实他比我年龄还大，然后都叫我姐，徐姐。
对，就是在那个服装公司，我觉得有点叫得我喘不过气，因为首先是他很明确的，就我的经理很明确的跟我强调，你是助理，你是这个部门的二把手，你要跟下面的员工都保持距离，所以他统一规定整个部门的人都要叫他经理，叫我助理。
假如说你在公司里别人不这样子叫你的话，可能你的老板或者是你那个经理会担心他们不尊重你。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在中国其实上下级不只是就是职称方面，其实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吃饭长辈先吃或者上级先吃，这些都会有讲究。在中国的职场它和生活是不分开的。如果我们在一个公司，你是我的上级，那么在生活中就算有别的事情可能我也得让着你，就是它会延续到生活。
也就是说假如我是你的上级，在生活中我需要你帮我什么忙
啊，你得帮，
可能你也得要去帮了，不帮的话说不定我在工作中我就会给你小鞋穿。
对，可能在西方相对来说就是职位只是他工作的内容不一样，他并不是说你个人作为一个人你比我低一级，然后可能在中国就真的这两个就是揉在一起的，不会把你的职位和你的个人的人格给区分开来。
那假如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做生意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不了解这一礼节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觉得可能最严重的就是职场中有可能处于优势的那一方会给你穿个小鞋呀， 会给你的工作或者生活带来一些不方便，甚至是麻烦。
他也不会当面去申请，
不会不会，对，他会通过别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我们俩是不同的部门的，但是可能这一次我意识到你没给我面子，但是下一次我们需要部门合作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记着你了，我就
给我发难是吧？
哎，对，我就给你发难，比如说你需要这个支持的时候，我就找各种借口不给你。对，当然我不会说你上次得罪我了，我不会这样。
所以也许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人家那样子对你。
哎，对，你其实是想不明白。第三点我们就要讲一下关系和契约精神。
我觉得关系这个真的是比应该跟面子
是旗鼓相当的，
对，占了同样的地位的。
哎，对，我觉得关系它是中国生意场上的虚拟社交货币。
虚拟社交货币。
哎，对，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一个在德国留学的中学生画的一本书，叫东西差异。
嗯，
它是这么去描述的，全是用那种点点来描述。
嗯，
然后西方的关系是，比如说这两个人他们之间有关系，这三个人他们之间有关系。中国的描述它是比如说100个点，这个每一几个点都有关系，就是不清楚的，很微妙的。
这个关系网是非常复杂的。哎，
对，它是一个网络，它并不是几个简单的点的相加。
嗯，就是你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了，
嗯，
它会对你的生意或者是工作甚至是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网的话，那它几乎是你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润滑剂。
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建立这个关系呢？
嗯，我觉得中国人建立关系就是吃饭、喝酒、送礼，我觉得这是三大方式吧。
就这些我想都应该有讲究，就拿送礼来说吧。
嗯，
这个送礼该怎么送，送什么，它应该也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吧。
嗯，对，比如说在中国我们都很避讳四这个数字，对吧？
嗯，
因为它听起来像死，就是，
对
啊，对，所以我们送东西都不要送四吧。送双不送单。
嗯嗯
嗯，因为双数在中国是吉利的，然后单数是不吉利。
好事成双。
好事成双，
对。
嗯，然后也不送梨啊，不送伞啊。我觉得中国
为什么不能送伞？
伞就是分开啊，
这些是不能送的。
啊，
那我们该送什么呢？
好，比如说送酒啊，我觉得送手机啊，这送什么的我都见过。
如果是供应商跟客户的关系，一般在中国会怎么送？
就是端午节送粽子吧，然后
中秋
送月饼吧，
过年的时候送红包了，就
过年送红包吧，老板还得送两次，就是
为什么送两次？
就是年终的时候是那个
年终
奖，对，然后开工的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是
开门红。
我觉得广东的礼节比我们更严重，就是结婚的人都要给所有没结婚的人红包。
你是说在职场上吗？
哎，对，职场上，
那还是不要结婚了吧。
对，我以前
我不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没结婚嘛，我特别喜欢这个礼节。我在公司的时候，就是每一年开始的时候收好多红包，因为我们公司真的就是很多人还是结婚了。
可是我也是在广东工作，为什么我没有碰到这么好的礼节？
可能你那个公司礼节没有那么重。
有可能很多也不是广东人嘛。
哎，对。
嗯，然后那个供应商送礼给客户有什么讲究？
嗯，我觉得这个最好最好还是偷偷的打探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套路没那么实用了。套路里面一般都是要委婉，就是送礼不送钱嘛，对吧？
嗯，
那我有一个学书法的同学，他也那么认为的。然后他去谈他的甲方的时候，首先还问了一堆的朋友，我应该问这个送这个甲方什么呢？然后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送礼物不送钱。他
送了什么呢？
我没有问他具体送了什么，但是他花了好多钱，应该也有几千块，买了个大礼物送给人家呢，然后没谈成。后来他知道那个人他想要钱，
哦，
他想要红包，他不想要东西。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啊，他
就没有然后
啊，然后他就没谈成啊。
但是这个你也不好去问别人，就说哎，你想要什么，这也不好问呀。
你这个可以间接的呀，比如说他的助理啊，或者是他的什么亲戚啊，或者是他公司的什么员工，你都可以通过旁敲侧击的去大概打探一下，或者是你们先不要第一次就送礼吧，你先约人家先吃个饭散个步啊什么的，
散个步
散步就算了，就是聊天的时候随便的提到一些，打探一下，
看看对方想要什么、
看看对方想要什么然后再送了。
我们原来也是客户一般都是过节的时候会送、因为过节才有由头嘛、你不能是平常的时候也提一袋月饼去、或者是提一个什么礼物、假如对方是采购吧、那他的老板看到我提个礼物过去、这不就是
对对对，就是直接受贿了。
对，
对，
可能就对他的影响不好。但是如果是过节的话，不好意思，过节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
送礼也不是每个人都送，
嗯，
就是客户的话也是那种比较要好的客户、或者是经常下单的客户，
嗯，
然后我们这个礼物才会订了给他、
嗯、
或者是那种很想要得到对方订单的人也会送。对，
这个你如果想送礼的话、你总找得到机会的。
对，然后送的话也不能是说发快递过去，除非是真的很远、那这种是能面谈的就面、就能面送的就面送、因为你见了面你又多了一次那个要订单的机会。
哎，对，我觉得送礼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觉得有的老外已经非常擅长做这些了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他是英国人，他在新加坡做生意其实做得还不错。你知道新加坡有很多华人，然后有一年中秋的时候他说你们中秋送什么，我说送月饼啊。他在新加坡还有不少华人的那个客户、所以他那一天是中秋节，然后他上午还在跟我12:30了还在跟我上课。我说你已经把月饼送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什么时候送了，他说下课以后呀。他会明白中秋要送礼这一点，但是他不知道可以提前送。对，
这个中秋节只是一个借口。
对对对，
你送的话你可以提前可能10天。
哎，对，
但是你要告诉对方这个是中秋节我才送的。
哎，对、
这个关系除了送礼可以建立、还有其他的形式吗？
还有互相帮忙互相麻烦呀。
就是你帮我一个忙，我不需要你给钱，
哎，
但是你欠了我一个人情。
哎，对，我们要的是你欠我一个人情这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人情到底是什么东西？
人情就是我这次帮了你，你得记得这个，那下一次如果我有求于你、
你得帮我，
你得帮我。对，
嗯，
那我在扬州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商人，开客栈的呀，开咖啡厅的呀，开花店的呀。
嗯，
如果是说按照西方的习惯，可能会认为就是只要是生意上的事情就是按生意上的来办。但是他们不，比如说他们新客栈要找人去订房啊，然后可能是需要刷单，或者是说咖啡厅他们在淘宝上做需要人去评价，他们会让我们去做，就是会找他认识的所有的朋友每个人帮他刷几个单。当然这不是白做的，他会请我们吃饭，他会送我们一些咖啡豆，就通过这样一些方式然后去建立一些关系。这个就是所谓的人情。
就是说他们他找你帮忙，然后他不会付你钱，
哎，
但是他也不会让你白做，
哎，对，
就会
谈钱伤感情，
对，谈钱伤感情、
哎，
就是以别的方式来报答你，
哎，对，是
啊，这个应该在西方还是有不同的啊，有一点，
对，我感觉他们在商业上可能就分得比较轻一点，就是你做这个事花多少时间，值多少钱，都讲得非常清楚。中国可能大的生意也会这样，但是越小的生意其实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会越重要。包括他们门店的装修啊，这样一些东西都会叫一帮的朋友去帮他们，然后大家吃一个饭。我不会说我今天花1000块钱去请人，虽然那一顿饭也许也花了1000块，但是这是人情。因为中国我们强调的是人情社会嘛，所以可能在西方人看来，是不是觉得我们中国的企业精神就没有那么重， 中国讲的可能就是一个人情信用，而西方讲的是契约信用，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有一次啊，我跟我的一个非洲的学生去深圳拜访供应商，当天呢他也是自己开了一个车来我们的酒店接我们，然后接了我们以后也不带我们去工厂，也不带我们去公司，而是带我们去那个深圳华强北，也就是我们最大的那个电子市场，
对
啊，去逛了很大一圈。当然首先还是要塑造他自己的面子，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些比较高端的那种音响设备啊那样的店，然后就说啊这个是什么很先进的技术，然后就说啊我家里也有一套这样子的，然后转了好大一圈，然后后来又请我们吃了饭，最后吃完饭了才把我们带到华强北的某一栋楼的楼上的某个办公室去，然后又开始喝茶，就是这样。他是通过一个慢慢的去建立关系，然后才带你到那个办公室，然后可能最后会给你看一些产品。就是我那个学生他的期待就是我去了我们直接就接到你的工厂就去看，先看你的产品，如果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就是合作的话，我们再去吃个饭喝茶什么的。然后在中国这个顺序好像有对他们来说有点反过来了，
对，因为我们得要先把这个友情也好或者什么合作关系先从别的地方别的方式建立起来，然后再去谈合作，这样就顺畅嘛。因为你吃过我的饭了，
哎对，
你跟我去玩了，是吧，我让你给我下一个单，那你是不是得要帮我一下呢？
对，其实这也就是我要想讲的下一个，就是我们的饭局文化了。
那你能首先解释一下这个饭局文化是什么呢？
我觉得饭局文化它其实重不在饭而在局。一群人他可能就是为了结识一些关系啊，或者是说扩展一些人脉，然后把一群的人叫在一起，然后开始吃饭。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享受那些食物，而是为了去相互了解，就扩展自己的人脉。
那这个吃饭啊，除了你刚刚讲的扩展人脉，它有其他的作用吗？
如果说到别的作用的话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吃人嘴软，就是你已经吃了我的东西了，我们已经有某一种关系了，我再来求你，可能你心里会不好意思吧，
不好意思拒绝
啊，不好意思拒绝啊，我们会有这种想法。
那在这个请客吃饭一般又有什么样的讲究呢？尤其在商场上。
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主和宾的问题啊，就一般比如说主人会帮宾客去夹菜，就是哇这个好吃啊给你夹一个这样，这一点可能有的外国人会不太习惯，现在可能还好一点，会有那种转动的转盘桌子嘛，
对，
有的如果没有那种转盘的桌子，可能有的外国人就不会很习惯。因为在西方可能在很多的国家他们是每人就是吃
一盘食物，
中国的话我们就是喜欢每一个人你想吃什么然后就再去夹，
大家一起吃，
对，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会有礼节的，就一般我们不会去站起来我们也不会说把那个筷子夹到对方的、那个、
你是说如果那个菜离你很远的话、
哎、
你不能站起来去这样子夹，
对，
觉得很没有礼貌，
哎，对，很没有礼貌。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一桌人坐在一起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有的外国人就觉得比如说我们离得很远，我想吃你面前的那一盘菜，我就把整盘菜给端过来搞点到自己的那个
碗里，
对，然后我再放回去。在中国这是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表现。我还想起来一个事，如果说是英国人来中国吃饭，一定要知道就是中国人跟你吃饭吃的不是饭，其实是想跟你聊天。所以我知道英国人，很多英国人表示绅士就有一个习惯哈，就吃东西的时候不说话，对，所以如果中国人问他一个问题，他一般是把这个筷子放在旁边，然后
一本正经
的给你一二三四五说完了，然后再拿起筷子然后再开始吃，
然后人家刚想跟你说，然后你
又放下了，对，
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大家都默默在那吃饭，那显得太不热闹了、而且会觉得很尴尬呀。
哎，对，
这个请客吃饭啊，其实就是谁请谁、该如何请他也是应该有一些讲究的吧。
嗯，对，就是一般如果是说在商务场合的话，就是有求于对方的那一方一般会请客。就比如说如果你供应商和你的客户，一般供应商可能会请客户吃饭。哎，艾琳，你有没有过就是这种
请客
对，在商务场合请客的这样一些经历？
太多了，因为我以前是做销售嘛，那请客户吃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如果你请客吃饭的次数多了，那你跟这个客户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可能做销售的人都知道的那个套路叫吗？我要去拜访客户，我跟客户约好了时间。一般我们会约在快到饭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有借口了。哎呀，刚好是中午，你就去吃饭吧。这个人家没好拒绝，不好拒绝。但是如果你去的10点钟，就是还没有到饭点，你总不能在那等一个小时，等到对方要去吃饭吧。因为我是女孩嘛，所以我可能知道，我去到客户公司的时候，到饭点的时候，那我会带上一个男同事，因为我担心可能会要喝酒，那这样子有一个男同事，可以帮助一下，不然我一个人喝酒好像也不太安全。哎，对了，然后这说到这里，我要问你一个，你觉得在这种商务场合下的饭局，大家应该聊什么呢？要聊合同吗？
我觉得不聊，基本上这种场合都是拉近关系，还没有到那一步。中国人讲究的建立关系是循序渐进的，就西方人跟别人建立关系是先假设我是信任你的，你是值得信任的，然后再。我们一起做事情的过程中，一旦这个关系破裂了，然后我就再也不相信你了。然后中国人的情况是相反的，我是假设我先不信任你的，然后我要慢慢的
去信任你，
通过吃饭喝酒去慢慢的信任你，然后我觉得你值得信任了，我再开始跟你谈合同谈合作。所以饭局它其实是一个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它不适合谈这些东西。
那谈什么呢？
谈的东西有很多呀，比如说你怎么减肥啊？
那是你
怎么
女
的是吧？对，比如说买车怎么挑呀，买房怎么挑啊，孩子的教育啊，就是
孩子也能聊，
孩子也能聊，对，就是看你见那个客户他的兴趣点是什么样的。
你说的聊的兴趣点嘛，我们老板以前也这样告诉我，你了解一下你客户的背景，对吧？他是哪里人？
还要请侦探吗？
他有没有结婚？对，他家里有没有孩子什么的？你先打探一下对方的背景，喜欢的东西，你在自己私底下做一些研究，再去。所以我觉得跟客户吃饭是特别累的事情，烧脑。吃饭吃完了之后呢？那剩下来的就是，
娱乐项目呀，
不是还有买单呢？
哦，
对，
我觉得中国人买单真的是一门艺术哎，或者是一个，
说讲讲，
比如说我们大众都知道的去厕所买单的这个，
去厕所买单这个套路我知道，你说一下吧。
对，我们都是这样的，就是一般呢，在中国是谁组局，就是谁叫大家一起来吃饭
的，
然后基本上都是这个人会请客。当然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看你在关系中处于是不是有求于对方的那一方。如果是你有求于对方，那就算是我叫你出来你也得请我。那我们中国人常常在比如说吃饭的中间，比如说啊，我去上个厕所，然后拿个钱包，然后就到前台，就是把单买了。这个吃饭上厕所，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当然，还有一些尴尬的情况，也许也就是说到后面出现两个抢着
买
单的那种情况。对，我买，
不给我面子，让我买，谁买单谁有面子，真的是。
对。
那吃饭我们已经吃饱了吧？下面我们该轮到什么了呢？
下面我们讲讲酒吧，因为在中国吃饭常常是伴随着喝酒
啊，那必须的。
我有听我的一些西方的学生说，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就是
喝酒是吧？
喝酒，而且是 跟供应商喝的可以喝醉。
我们的生意都是在酒桌上谈的，也不是在那上面谈的，就是通过酒谈成的，对吧？
嗯，有一个调查好像是，就是说中国的人均喝酒量是全世界排在第87位。
那不高啊。
对，那不高。但问题是好像中国人消耗烈酒的量是排行第三还是第二，我忘了，就是很高很高的位置。中国人喝烈酒多，就西方他们可能喝的那种相对的度数没那么高，就喝啤酒啊红酒啊这些，就意思一下也大家也喜欢。
我们也喝啤酒啊，就商务场合下，
但商务场合人家喝什么茅台呀、啊？喝
白酒，啤酒也有，
有可能，
但是白酒也要。
对，我普遍的在中国做生意的学生都给我反映，他们很不习惯中国的白酒，
白酒都是四五十度的
啊，五十多度的呀。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就是中国人，在真的跟你做生意之前会要先了解你这个人。那通过什么了解呢？喝酒，因为酒后吐真言
啊。对，
我们喝到微醺的时候，然后对，然后你就会放松，然后就可以
互相打探隐私，
互相打探隐私，互相打探底线，然后就是从最真实的一面去了解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你更近的一步去建立这个关系。
在酒桌上有没有什么大家必须知道的礼节呢？从倒酒开始吧。这个谁给谁倒也是有讲究的，对吧？
对对，一般上级和下级之间是下级给上级倒。就是属于老幼之间是年轻的
给
年
长
的倒。对，敬酒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对吧？也是一般都是年轻的敬年长的，然后员工敬老板。当然有的老板为了比如说我感谢我的员工也会去敬酒。干杯的时候一般都是要敬的那一方会尝试着让杯子处于对方的下面一点。
刚刚有讲的这个倒酒啊，在我做销售之前，我不明白这个，就是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看到大家都用这种方式，我说这是在干嘛，后面我才明白原来是表示感谢。
哎，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典故的，就是
故事是吧？
哎，对，就是有一个故事的，这个其实是咱的清朝的这个乾隆皇帝发明的。这个乾隆皇帝他很喜欢微服私访，所以他有一次呢就带着他的几个大臣几个仆人嘛出去玩，然后在外面因为他是偷偷的出去，所以他是不让大家知道他是皇帝，因为他要看到全国真实的情况。那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有一次呢乾隆皇帝他就给他的四个跟随他的人倒了茶。然后皇帝给你倒茶你总得表示感谢吧，但是你知道以前你要感谢皇帝你得两个膝盖给跪到地上，对吧？
谢主隆恩，
然后
趴在地上
拜下去，对，趴在地上去拜。但是在外面你为了不让大家知道你是皇帝，那些人就用我们的这个两个手指代表我们的膝盖，然后就这样在桌子上去扣。
这是代表膝盖啊。
就是这样这样跪下去就往下扣，然后就拜嘛，就相当于那个头往下拜的这个姿势。
明白了。
就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沿用这个在那个饭桌或者酒桌上表示感谢。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劝酒文化，我觉得我是被冤枉的。
为什么？
因为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什么酒窝？怎么了？
你们没有这个习俗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他们认为有酒窝的人喝酒就很厉害。
那我也有。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遭遇。我就是
没有，我们那没有这个说法。
真的吗？就是我这个给我惹来了不少麻烦，就是他们会说有酒窝的人喝酒就特别厉害。我很强调我不会喝酒，没有人会相信，就说你能喝的你一定能喝的来满上。我说我不能喝了，你会认为我不好意思喝，或
者是谦
虚。对，会说多喝一点，我知道你能喝的，来再喝，咱俩这什么感情深
一口
闷，对，
感情浅
舔一
舔。
对，
你不喝人家可能还会说你是怕我买不起酒给你喝吗？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你看不起我。
对，所以你不喝够好像 对方会觉得你不给他面子。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比如说部门领导或者是老板，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在一些比较大众的场合，比如说公司年会啊什么上，可能你的每一个员工都会一个一个的来敬，因为每一次我们说感情深一口闷，你为了表示感情，就是每一个员工来敬你的时候你都要一口闷，就是把它喝光。对，
那如果是比你的级别高的人，或者是客户敬你酒，那你是必须得喝的，对吧？
对，
不用劝了都。
对，这都不用劝，而且你为了表示谦虚，一般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比你级别高的，或者你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你都可以说，我喝完你随意，我喝完是为了表示我对你的尊敬，但你随意，我不给你增加压力，为了表示我对你的尊敬。第六个我觉得讲一下时间观念吧。我首先讲一下这个关于准时这个的
概念。
对，西方人大部分讲的准时是一个时间点，然后中国人说的准时是一个时间区域范围。对，那比如说如果我们确定了两点钟见面，有的中国人可能一点半就到了，或者一点四十就到了，也有可能两点二十到两点半到，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这都叫准时。我也不能说所有的西方国家或者外国，但是在一些国家，比如说德国啊，或者其实亚洲有些国家，比如说日本，我觉得都是很准时的。就是说两点真的就可以两点踏着那个点出现，其实这个我办不到。我一般会提前。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准点倒是一种礼貌吧。
哎，对
对，但是中国人会觉得如果你早到的话应该
会是礼貌。对
对，会觉得你哇你好在乎我、
哎、
好重视我。
哎，对，我就听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留学生在德国，然后他约了房东太太然后去交房租或者是去拜访他，然后就提前了十分钟到，然后那个德国人非常非常生气。因为对，因为你打扰了人家，可能十分钟别人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可能在我们看来，这在很多中国人的教育里面我们是被表扬的，因为你提前到了，你对别人表示了尊敬。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中国的公司是我们有睡午觉的习惯，中国的公司可能中午都会有休息
俩小时。
对，我就最少有一个半小时，我们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吃过午饭以后然后再休息一下。我其实在学校工作以前还去过两个公司嘛，一个外企一个中国企业。那在那个外企其实我们中午也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我们最多趴一下。然后在中国的那个公司我觉得特别搞笑，因为我们每一天中午是吃了饭以后然后睡觉起来，你知道第一件事干什么吗？
干什么？
跳舞。
啊？
跳舞。
为什么？你是说学校吗？
不
是，
是
公
司。
为什么跳舞？
公司总部100多号人集体跳舞。我们、就是
哦、这个我有见过，就是理发店那种是不是？
这个不是理发店，就是全是文职工作的。对，但舞蹈跟理发店是差不多的。
还有餐厅他们也是有，就是那种一堆人啊都跑到外面去，然后好睡醒了然后跳舞、
哎、
或者早上的时候跳舞、
哎、
是吧。
哎，对，这个真的是某一些行业的一些文化。我们当时跳的是那个徐怀钰的向前冲。所以你想每天睡午觉起来然后你跳一个向前冲，
精神吗？
然后就非常有精神了。对、
哦、这个跟时间观念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觉得是一个、可能外国人理解不了的一个方面。
哎，对对对对。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六个主要的在商务场合下需要注意的文化还有社交礼仪。如果你们有什么感想或需要补充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那今天啊，非常感谢Beck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商务知识点还有文化啊。那在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之前，Becky 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很高兴来给大家做这个分享。好像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希望大家能够在中国找到更多的机会。
恭喜发财。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好，拜拜。